欢迎收听停损王第107集，现在时间是2023年7月3号中午12点。本集节目由我们自己家的干爹跟干妈赞助。首先第一位赞助的听众是 Zoe， 斗内台币50块。 Zoe 说，损王换片头片尾音乐好几集了，现在也比较习惯了，好奇损王音乐风格转换的灵感和想法。好，我这边合理的推论， Zoe 应该是不太喜欢我们新的这个片头音乐。音乐风格转换的灵感大概就是呢，平常我们挑音乐的时候都是在 YouTube 提供的音乐的资料库里面去挑的，因为那个都是无版权的音乐，里面有超多的歌可以挑，但是呢通常是不好听的。好，那我们挑了之后觉得诶，这一首还蛮适合拿来当片头的，我们就会拿来放了。那前面的那些音乐会换掉，不是因为觉得不好听，其实我都听得还蛮顺耳的，可是有时候在看人家广告的时候，就是那种YouTube 影片中间会穿插的那种广告，你就会听到说他们的音乐跟我们的音乐有重叠，我就没送了。我不喜欢跟人家用一样的音乐，可是没办法啊，大家都是用这个同样的一个资料库里面去挑音乐出来的嘛。啊，里面的歌大部分又不好听，那你找到好听的歌的时候，你会拿来用，你会觉得好听，别人也会觉得好听啊，那可能就会撞歌嘛。那我只要呢看到人家跟我撞歌一次两次还好啦，可是如果看到三四次以上，我就动没掉，我就想换歌了。所以通常我们换歌主要是因为这个啦。第一次换前面的音乐的时候，是因为有听众呢私讯说，欸，你那前面的音乐太长了，可不可以短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换一个短一点点的。啊，换完短一点点之后，又听到别人跟我们撞歌啊，听到以后就觉得不爽，我们就换了。说实在的，选择也真的不多啦，哦，除非我们去改成用付费的版权音乐，付费以后可以让你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挑更多的音乐嘛，那这种有付费的可能就撞歌的几率会比较少一点啊。那 Zoe， 我跟你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啊，你可能没有觉得啦，只是我猜的啦。如果你觉得这个片头呢可以再更好，有你比较喜欢的选择的话，你可以去找看有没有什么无版权的音乐，找到喜欢的你就传给我们 Discord 小编，好，我们可以让你换。不是只有 Zoe 啦，其他人呢，如果你有好的想要推荐的，好，你可以去找看啦，里面的歌超多啊，超多都很难听啊。如果你找到不错的话，可以丢过来，我们试试看，搞不好可以换掉我们的开头音乐。那现在用的这一首呢，主要就是我们在找的时候，好，一首一首这样找，然后找到一个，欸，有 beat， 然后呢又有人声，听起来又很亢奋。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感觉还蛮像 All In Podcast 的开头。你各位有没有听过 All In Podcast？ 哦，就是 Chamath 那个 All In Podcast 的开头。没听过的话，来听听看。OK， 听起来大概是这样，跟我们的片头呢听起来我觉得还蛮像的，然后我们就换了现在的这一首，当然它是属于比较吵一点的啦。哦，如果有听众呢觉得你有更好的选择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欸，欢迎私讯我们的 Discord 小编，我们非常乐意把开头换掉，没有问题。好，再来下一位斗内给我们的干爹是 NWB。 哦，连续好几集斗内了，这次又斗内了台币300块，然后没有留言，谢谢干爹。每次看到这些斗内呢，我就会觉得不更新不行，哦，不可以太懒。有时候我们没更新是因为没什么东西，有时候没更新是因为太忙了。常常在看到这些斗内的时候，我会觉得哦，使命感起来了，不更新不行，再怎么累也应该要挤时间出来录 podcast。 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这礼拜我经历了一段跟教招差不多累的一个礼拜。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妹妹，干不是一个妹妹，是我只有一个妹妹啦。我妹去北京交换学生，去半年，她年初的时候去的，那最近呢差不多是她要回来的时间，然后她就叫我妈在她快要回来的那个礼拜去那边，她要带我妈在北京玩一个礼拜，所以我妈很早就计划好要去北京玩一个礼拜了。那因为她要出国的关系嘛，所以我就回家帮她购处购几礼拜，长时间下来，因为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长大了嘛，欸，说自己是小孩子会不会很奇怪，可是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小孩子啊，反正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长期都不在家，所以我妈她就觉得可能觉得寂寞吧，那她就会去养一些动物， 小动物跟大动物都有，最大到狗狗而已，没有办法再更大了。好，那我在粉丝专页那边也有讲嘛，四盆鱼、三只狗、两只乌龟、一只猫，鱼一天要喂一次，狗一天要喂一次，可是 Q 赛要减三次，猫一天要喂三次，铲屎一天铲一次，乌龟两天喂一次，可是换水每天要换一次啊！干，少讲了，还有两只鸟，野生的不算哦，我们家自己就两只哦，然后还要倒东西给野生的吃。对吧，你知道乡下的地方常会什么麻雀什么的飞过来吗、哦、所以弄一下这样花花草草又一大堆，每天要浇花一次、哦、原本预计是这样啦，我只要回家处理这个处理一个礼拜，等到我妈回来这样就没事了，我就可以回来了。处理这种比较 routine 的东西呢应该还好，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办法挤出时间来录 podcast， 所以呢原本是有预计上个礼拜要再上架一集 podcast，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在我妈出国的前一天，我爸的痔疮我爸在我妈出国的前一天突然痔疮炸裂跑去住院、哦、痔疮炸裂的意思就是他流了很多的血，据他本人描述呢大概是一次 250cc， 血满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觉得很想抓塞，然后他去棒塞的时候就拉出来的都是血，一次大概是一袋点滴的量，一袋点滴大概 250cc 他说的，那他总共拉了四次，那四次全部加一加大概是 1000cc， 我们不要把它全部都算作是血，帮他打个八折，他大概就是拉了 800cc 的血，一个成人的血量大概是 5000cc， 4000到5000左右， 800cc 的话他大概就拉掉了一个成人的五分之一的血，听起来还蛮多的对不对。哦，我自己想了一下，我去捐血的时候捐 500cc， 我就觉得哦头晕头痛提不起力气，我个人是这样啦、啊、那我爸竟然拉掉 800cc 的血，可想而知呢他就是头晕头痛嘛，躺在床上没有力气嘛，那一天晚上大概就是这样，我妈快吓死了，还好我在家。那因为我在家的关系，所以就是我在急诊室陪我爸、哦、我大概是十点晚上十点的时候去的，我爸是自己开车去急诊室的哦，跟我妈一起去，然后我去接他跟我妈换手，然后我妈就回家准备隔天早上呢他要出国了。我妈那一天晚上真的是要吓死了，我个人是没有吓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流血好像还好啦，哦，既然有及时就医的那就还好。我爸刚到急诊室的时候医生还不太相信、欸、觉得说哎、欸、啊你就有办法开车来有办法自己走路进来，你怎么可能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啊，结果 我爸好像在他面前直接啪拉出了一盆血，急诊科医师就相信了，直接叫他躺到床上去。 OK， 那天晚上大概就是这样，我大概十点的时候去的吧，我爸跟我妈是大概晚上八点半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端午节连假的倒数两天啊，礼拜六晚上吧，我已经有点忘了、哦、在那边真的每天好像都在过差不多的日子，反正就端午连假的倒数两天、啊、那我那天晚上就跟我爸在急诊室从晚上十点等等等等到凌晨三点才有办法进去病房，然后病房呢还没有办法单人房、哦、因为单人房全部都被人家挤满了，要就 VIP、啊、不然的话就是双人房。那刚把我们推进双人房的时候，我是觉得隔壁的那个人好像没有到很吵，也没有打呼还是什么的，那就算了，我们就住个双人房、哦、反正我哪边都可以睡，我只要累了我就可以睡、哦啊、有冷气很爽嘛，我就在那边、哦、就这样。那天晚上呢就说短也算蛮短的啦、啊、说长也是觉得还蛮漫长的，为什么？因为在急诊的走廊，急诊室好像都长这样嘛，一条走廊旁边有那种活动式的床，很多人躺在那边很忙的感觉啦，在那边真的没办法待太久呢。我觉得啦，一个健康的人跑到急诊室里面去躺，然后躺个三天，你就算没病你也会躺出病来，我觉得啦那个环境真的不太好，不太可能休息你知道吗、哦、旁边的东西都觉得哦，好像脏脏的，好像都一堆细菌、哦、那隔壁床的呢可能会臭臭的啊，可能很吵啊，有些呢有时候会看到精神状况怪怪的人在那边、哦、像我们那天晚上就遇到一个好像精神状况怪怪的人吧，有一个阿嬷在急诊室的时候啦，有一个阿嬷躺在我爸的隔壁床，中间只隔着一道帘子，我们可以闻到她的味道哦，因为她看起来就脏脏的，脚黑黑的，然后穿那种浴室拖鞋，我就看到地上放着一双她的室内拖鞋，然后浴室里面再穿那种塑胶鞋。好，那我站着的时候，我稍微瞥了一眼那个阿嬷的脚，哦，脏到很恐怖耶，那多脏你知道吗？指甲长长的，灰灰的，黑黑的，那脚上面呢好像有一大堆那种好像很久没有洗的污垢，我都觉得那污垢、哦、你只要去舔一口可能就会落塞，干正常人是不会去舔一口啦，可是我就觉得哦很脏这样，他、啊、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穿着衣服看起来很久没有洗，他的头发看起来好像也很久没有洗，反正他就是被送来医院，然后他的儿子陪着他这样。那、啊、那个阿嬷看起来像精神状况不太正常，那他儿子感觉精神状况也不太正常，就在隔壁。 那我爸就是安静的躺在那边嘛，等医生看什么时候觉得他的血压正常了，可以让他回去病房。好啊，我就是坐在那边等。有时候护理师过来了，会觉得我很定得，要叫我走开一下。好，那我就觉得在那边不知道我在那边到底要干嘛。好，我是家属嘛，可能是负责签名的这样。真的觉得这些在急诊室里面轮班的医护人员很伟大哎、欸，他们的薪水呢真的太少了，难怪会缺人。环境这么差，又这么辛苦，然后常常又会进来这种脏脏的人，可能也不止脏脏的人啦、啊。但是就是我有洁癖啊，所以我比较 care 就是有没有脏脏的这样啊。通常进来都会脏脏的啦，像我爸流了那么多血，躺在那边那个整个床单都是血，也是脏脏的啦。我看我爸从急诊室的床，然后换到病房的床，他这样换过来的时候，上面全部都是血块，这样也是很脏啊。只要是像我这种有洁癖的，然后看到就觉得哇，要叫我在这边工作，我真的是不太行哎、欸。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护理师哦。那个急诊科的医师，反正在医院的人真的很伟大，端午连假还有办法在这边守护大家的健康，太伟大了，天使，根本就是天使。躺在我爸隔壁床的这个精神状况怪怪的阿嬷，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急诊科的医师好像已经很熟悉这个阿嬷了，他每次来的时候好像都是打个消炎的，打完之后就可以让他出院了。那这一次的话，他好像也是做一样的处置，就是让他打完消炎的以后就可以离开了，但是这个阿嬷这一次好像他就不太想离开，他就躺在那边耍赖不想走。那他儿子呢，可能也是觉得这个阿嬷在耍赖、哦、那他儿子就在那边一直叫他说喝啊啦等来啊卖个捆啊啦被捆等一出家捆啊，这句话就在我跟我爸的旁边喊了至少两个小时，喊到我都要崩溃了。你明明就可以不用喊那么大声，你可以跑到旁边去喊，可是他就是要站在床尾，站在他的脚下面，然后在那边喊那个阿嬷，跟他说：“喝啊啦，卖个困啊啦，被困等来出困啊，紧起来啦，被甜死耶！”喊了一个多小时，喊到我都快精神耗弱了。然后被这样吵了两个小时，我觉得我的同情心都没了。我就觉得，哦，你怎么不赶快走？你赶快起来好不好？赶快把那个阿嬷岔走，赶快把他带回家，不要让他儿子在那边一直叫了。然后我看有护理师好像觉得也受不了了。想要赶快把他岔走，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阿嬷的儿子他就推了一台轮椅进来。虽然我说是阿嬷，可是目测他好像也才五十几岁而已，五六十岁左右，没有到很老，但是就是因为他脏脏的，然后头发乱乱的，夹了一堆发夹，哦，那种不是鲨鱼夹、哦，是那种发夹在那边乱岔，啊，夹也没夹好，头发乱七八糟的，看起来臭臭的。不是看起来臭臭，是真的臭臭了。我在旁边都闻得到味道。反正就是他儿子受不了了，就推了一个轮椅进来，想要把他妈呢插到轮椅上面去，要直接推走了。但是这个阿嬷就是都扶不起来，三个护理师再加上他儿子这样插，好像都抓不起来。哦，你有没有听说过那种喝醉的人，不用太大只哦，170公分左右，160公分也可以。反正就是他喝醉的时候全身瘫软，你要叫一个人去把他扛走。不太可能，至少要两个大人才有办法扛起来一个瘫软的人，完全没有办法动的人，因为他整个就是软烂在那边，你要把他岔起来的话可能要很多人。好，那我那一天就看到三个护理师再加上他儿子在那边岔那个阿嬷，把他弄到轮椅上面去，然后那阿嬷呢完全没在动，只会呻吟这样而已。好，他被岔到轮椅上面去以后，开始有护理师感觉到不对劲了，就在那边叫阿嬷，问他你有没有去看身心科啊，好、哦、啊，你现在只是很累而已吗？觉得怎么样啊？因为急诊的医师说他可以走了啦，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他可能在装。好、哦，我在旁边我也是觉得他在装。急诊室里面的其他人也都在觉得，拜托，这个阿嬷赶快把他推走，不要让他在这边吵了。他儿子真的很吵，其实阿嬷没有到非常吵，是他儿子超吵的，因为他一直在那边讲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我看大家的眼神好像都希望他赶快离开，还好那个阿嬷没有被推出去，阿嬷已经被放到轮椅上面去了。他儿子如果真的这样把这个阿嬷推回家，我跟你讲，这个阿嬷死定了。还好有一个天使护理师发现了情况不对劲，急诊科医师没有发现哦，是那个护理师发现的哦。他可能觉得这个阿嬷装得太像了，暂且相信他是真的。好、哦，他就帮这个阿嬷呢稍微测一下血糖，没测就算了，一测不得了，阿嬷的血糖竟然，干，你有看过有人血糖20几的吗？那个时候阿嬷的血糖只有20几耶，哇，20几，这个如果真的被他儿子推出去，我看这是阿嬷最后一次进急诊室哦。那为什么这个阿嬷的血糖会是20几呢？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没有吃饭啊。因为觉得身体不舒服，所以他就吃药。 可是呢，他吃的药是吃错药了，他平常就有糖尿病，没有吃饭还吃糖尿病的药，所以他的血糖就这么低，整天没吃饭。那个时候的时间是晚上12点，所以他血糖呢低到20几而已。我靠，超扯的，要是那个护理师没有发现的话，这个阿嬷真的死定了。在发现那个阿嬷血糖只有20几的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很该死，我当下只觉得阿嬷你赶快回家好不好，不要在这边吵了。可是就这位天使护理师有发现这个状况，才让这个阿嬷没有死掉，救了阿嬷一命。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很该死，很不应该，我死了以后应该是要下地狱。太没有同理心了，怎么可以看人家脏脏的然后就觉得他是在装呢？我在那之后的两天我都陷入深深的自责。不过也还好啦，那个急诊室的医生也没有发现嘛，也是想要叫那个阿嬷赶快回去嘛，于是我就释怀了。好，接下来镜头回到我爸这里。我爸大概总共住院住了3天到4天啊，第一天的时候比较辛苦啦，因为是在急诊室嘛，大概待了5个小时，待到凌晨3点就回病房。那他在血压低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时候，跟恢复正常以后回到病房那边，我全部都在听他讲话，只是讲的话不太一样。他在血压低的时候他是在交代遗言，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交代遗言啊，因为看年纪就没什么事，然后看失血也没什么事啊，反正他就在那边交代遗言。好，那我就在那边听啊。主要交代遗言就是说啊，那个房子以后啊他会怎么处理啊，好啊，你以后要怎样怎样啊，好啊，那公妈以后好啊，神明啊你要接下来拜啊。反正他就是在讲这些哦，感觉像在交代遗言这样啊。我爸恢复正常之后他就开始在那边碎碎念嘛，那碎碎念的部分主要是他逮到机会啦，平常呢没什么机会跟我讲话。我平常不太喜欢听，主要是因为他感觉年代没有在更新，你知道吗？现在已经2023年了，他讲的话好像跟2004年，对，应该是2004年，他讲的话感觉像跟2004年差不多。现在听可能会觉得像穿越啦，久久听一次是还不错啦，可是如果常常听的话我觉得会精神耗弱，所以我就比较少来听他讲话。因为有时候听到讲错的部分我会受不了，想要给他嘴回去，为了怕不要伤害到他的心，渐渐的就不太听他讲话了。平常听他讲话比较长的是句点他，他讲完自己觉得自讨没趣就不讲了。好，那这一次呢在医院就让他啦，他爱讲什么就让他讲什么，然后就听他讲的很多啦。可是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不行，不可以让他这样无限膨胀下去，还是要稍微回个几句。然后他可能发现他回归正常了啊，我也回归正常了，他没有办法占上风了，哦，他就开始找一些他自己存下来的心灵鸡汤给我看，有台语的也有国语的，台语的比较多啦。那刚好昨天我在 Discord 上面看到医生，医生有 tag 我，他说庭审王来全台语特辑来一个。为什么他想要 tag 我全台语特辑呢？原因是因为前两天金曲奖上面有一个台语的争议啊，详细情况是怎样我不太清楚，只是我看到那个好像是台罗那一挂的吧，就他们就吵起来了，就在说为什么大家平常都不讲台语，台语为什么会推不起来呢？哦，因为一副重修啊，讲了一句台语之后开始就会有一些台罗派的会来纠正你说你这一句不可以这样讲什么的。哦，那医生昨天就说庭审王全台语特辑来一个，来我跟你说，在我爸恢复正常住院的那一段时间，哦，他就有拿一堆心灵鸡汤给我听，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屌了，真的很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很有 feel。哦，你知道我爸在念我的时候他就是会分享一些他的人生哲学，然后呢他现在是怎么活的，他觉得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哦，顺便呢念个几句，那他自己发现讲不太赢我，他就会直接贴给我看，来你听这个人说，哦，你看他说了有道理吗，那我道理你要给他学起来，哦，他就拿给我听。我觉得不行，我说的不行是不可以只有我听到，只有我听到的话我觉得很真的是 不平衡，我觉得我也要给你们听。我爸给我听的那个是一个短短的像 podcast 一样的声音，大概4分钟左右吧。来，我念给大家听一下。来哦，我爸的人生哲学：人生一切草木一寸，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一世人亲像在做人客，按出生甲死亡的人生路程亲像在做人客同款，终归都要回去，不通吃无一百岁烦恼几千年，烦恼13代的子孙无米通煮。活着快乐是咱人生的目的，只要活一天，就要让自己活到快快乐乐。人生短短数十年，唔来享受要等何时？ 学较乐观呢，凡事往好的方面去想，唔通规工由头甲面挨挨杂杂，生活的美好在努力，互每一工活了搁较好，活了搁较健康。咱一世人的打拼，劳心苦战，目的就是要互每一工会过了快乐幸福。万贯家财食三顿饭，千厝万厝嘛同款困一张床。咱来出世，双手是空空，死后一张烟花梦。万行计较袂轻松，事事忍耐是熬人。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梦是毋是紧拍醒？人生得意有几时啊？人生实在有影短，记着少年的时阵，也伫咧骑着马，目睭呢呢，头毛喙手拢装白。山中也有千年树啊，世上难逢百岁人。人生可比是一出戏，戏若搬完就好转去。人生在世无久长，世事可比在梦中。精强求利有何用啊？一旦无常，万事空。咱身体爱顾好健康，较赢百万富翁，金玉满堂。好夜爱三顿的食，好命嘛爱身体勇健。千金当打有人扛，四两白疼无人摕。人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人生自古谁无死咧？人生自古有啥未破病？今仔日咧，咱若想要带伫世间的美丽，除了健康，万般拢是假。咱大家都爱量早来觉醒，讲随时咧微笑的人是世界上上富裕的人，因为伊乐观知足。大智慧的人经常是笑头笑面，微笑是咱人共同的语言。是爱的表现。咱每日若大笑三回，较好咧食人生果咧。一日三遍笑，较好食补药。一日笑眯眯，会收食百里。笑头笑面，有通食，阁有通存啊。嘴笑目笑三分饱，唉声叹气在温无，气气在心底，笑笑回人咧。一日平安，一日福，会咱过到一日的平安，就是一日的福气。一日清盈，一日善，一日无事小心善。爱好好啊享用每一天，好每一天拢是咱上好上随心如意的日子。每一天也拢是上天所赐的礼物啊！咱爱珍惜人生，享受生命的每一个当下。今仔日就甲你分享到这。哎，我先鼓励一下，干有没有？真的不可以全部就只有我听到欸，这个只是我跟你说冰山一角欸，我真的要疯了，真的真的没有骗你，真的真的，我快不行了。大刚听这個，我真的鬼拢练去，不然其实上个礼拜我看股票都还算蛮精彩的，有一个像样的回档，然后呢，我今天看它又 V 上来了，可是呢，在那个心情之下。哦，我除了要在医院，然后跟家里两边跑以外，出院以后一样还是很忙啊。只是出院以后就没那么忙了。他在住院的时候，我要在医院顾一下，哦，然后时间到了要回去弄，就家里面那些东西有两间透天的要打扫嘛，然后还有动物管理员嘛。虽然我有硬挤时间出来小小做一下，但是都打平而已啦，打平啊。没有亏到啦，也没有赚到什么啦，就觉得一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干脆不要打、啊呵呵，不然到时候亏一大笔就不划算了。你们刚好认真听我爸那一段人生哲学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办法反驳什么就是把一堆很有道理的话，你知道台语里面常常会有这种俗谚，听起来就是很有道理，对不对？啊，全部把它拼在一起变成一个 podcast， 对啊。每一句我好像都没有办法反驳什么啊，可是我觉得就是不适合用在我爸现在的人生，我觉得不适合啦。为什么啊？他就还没到退休年龄啊。我有一个姨丈，就阿丁，他已经走了。他那个时候在安养院的时候，我有去看他， 我有去在那边陪他好像一天，对，一个下午啦。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安养院上面都会放一个名牌嘛，然后说诶，你是几年几月生的啊，哦，那我在安养院，我觉得在安养院的感觉跟在急诊室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就我去安养院看我那个阿丢的时候，有一些老人躺在那边，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动的，他已经插管了。大部分的人是躺在那边没有办法动的啦。那个时候我表哥吧，我忘记是谁了，他跟我讲一个很邪恶的说法，我听了以后觉得哇好屌哦。就是那个很邪恶的说法是说，那个老人在那边躺着，他就是要活久一点，尽量活久一点。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可能军官荣退的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可以领终身俸的，他活越久，他们家的人就可以领那个钱啊。他领的那个钱呢，扣掉他安养院的钱以外还有很多，所以他这个人他活在那里插管，他的功能就是他要活着，因为他多活一天他就可以多领一天的钱。哦，我在安养院看到老人的时候，他最大给我最大的冲击是这个啦，就是他很努力的在活着啊，久久才会有人来看他一次啊，来看他他可能也没有感觉了，因为他就像一个植物人一样躺在那里了。你如果有很多遗产的话，你的小孩就会期待你赶快早一点死啊，你如果是没有遗产，但是你每个月领的钱很多的话，你的小孩子就会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死。这个应该是我爸讲这个东西的意义吧。可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讲这个，因为你就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啊。然后呢，你只是哇才住院而已啊，对不对？血压回来之后，你又是一尾活龙了。为什么这个年纪就在那边看这种东西呢？我刚刚说我去养老院看到的那个冲击，除了是哎看到了一些很现实的以外，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件给我很冲击的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养老院这样一眼这样扫过去看每一张床上面躺的人，我去看了一下，因为他有说他是几年生的嘛，我整轮这样看下来，在安养院的时候整轮这样看下来，所有人的年龄最老的那一个比巴菲特年轻十几岁。好，那再回到急诊室，我跟我爸在急诊室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目测一下这些人，最老的那一个看起来没有70岁，就算是70岁好了啦，我们用70岁来算，急诊室里面的那些人最老的那个算70岁哦，还是比巴菲特年轻22岁，这样冲击有没有很大？然后我爸他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他的人生哲学已经变成这种模式了，人生短短数十年，不来享受要等何时？你是不是想要享受啊？我觉得他是在暗示我他要享受了，接下来交给你的儿子，不要这样欸老伯，这样我会觉得你在丢包欸。我觉得我爸太快切换退休模式了，哦，他真的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真的还没，用股市的话讲，我爸太早 time the market， 你现在就切退休模式啊，如果你活到120岁，那你还有一半欸，不止哦，超过一半哦，人生短短数十年，不来享受要等何时？好啊，你开始享受啊！啊，你若享受到差不多十冬，啊，你钱拢开了，我看你后边变怎享受。真的不要太早切退休模式欸，搞不好你以后可以活的时间还比我久嘞。但是你现在在那边切退休模式，干嘛？想躺平啊？我是都假设我可以活到200岁啦，但是也会预防自己40岁就死了啦，所以呢，尽量不要留下一些什么遗憾啦。那我觉得我爸就是失衡了，希望他可以找到新的节奏啦，他现在可能是有一点点危机啊。你知道危机就是像我们国小的时候都会觉得啊，那个认真念书，国中的时候认真念书啊，高中的时候也要认真念书，等到你上大学以后就轻松了啊，上大学以后就觉得啊，只要有工作以后就轻松了，有工作以后啊，之后升官就轻松了，干，你每次都在那边看下一个，结果之后他根本就不会更轻松，他越往后面活就是越来越辛苦。那可能工作了以后觉得啊，以后退休了就轻松了，其实不需要退休了。你看到有人70几岁还在选总统啊，90几岁了还在炒股票啊，也有人60几岁就躺在那边不能动了，在那边撑了，不知道欸，我觉得好像活到几岁不重要欸，是你什么时候让自己进入那个等死状态欸，等死状态很危险欸，万一你等了50年怎么办啊？你的钱够不够你等死啊？ OK， 以上就是我在这个礼拜的人生体会，这一集一样没有什么含金量，各位干爹干妈这一集听完不用懂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下一集再做书，这一集就当作我水了一集好吗？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听，啵啵。
人生一世，草木一寸，每一个人拢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 一世人亲像做人客，按出生甲死亡的人生路程，好亲像做人客共款，终归尾拢爱转去。唔通食无一百岁，烦恼几千年，烦恼十三代子孙无米通煮。活得快乐是咱人生的目的，只要活一天，都要家己活甲快快乐乐。人生短短数十年，唔来享受要等何时？学较乐观嘞，凡事往好的方面去想。老气人生性命，乐痛先长岁寿，唔通规工忧头革面，挨挨杂杂。生活的美妙在努力，让每一天活得更较好，活得更较健康。咱一世人的打拼，劳心苦尽，目的就是要让每一天会得过得快乐幸福。万贯家财，食三顿饭，青出万花，嘛困一顶床啦。咱来出世，双手是空空，死后一场樱花梦。万行计较未轻松，事事忍耐是高人。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梦是毋是紧拍醒？人生得意有几时？人生实在有影短，记得少年也咧徛得马，目睭呢头毛喙就白。山中也有青年树啦，世上难逢百岁人。人生可比是一出戏。戏若搬完就好转去啊！人生在世无久长，世事可比在梦中。精强求利有何用啊？一旦无常，万事空。咱身体呢，爱顾好健康，看下百万富翁，金玉满堂。好个爱三顿会食，好命嘛爱身体勇健，千斤担担有人扛。四娘病痛无人替，万金良药唔达到身体定着啊！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火。人生自古谁未死呢？人生自古又谁未破病？今仔日呢，咱啊带伫想要带伫世间的美丽，除了健康万般拢是假，咱大家都爱量早来甲觉醒。美酒有解意之花，网友之彩的美名，伊买袂来，借袂到，偷也偷袂去。讲随时伫咧美酒的人是世界上上界富有的人，因为伊乐观知足。大智慧的人经常是笑头笑面呐。美酒那是咱人类共通的语言，是爱的表现。美酒，食菜出一波烧。查某人出一个笑，咱每日啊大笑三回，较好一个食林松果嘞。一日三摆笑，较好食补药。一日笑眯眯，嘿咻食百里。笑头笑面有通食，阁有通存呐。嘴笑目笑三分饱，唉声叹气财运无啊。气气在心底，笑笑回人类。世间难得财主秀。哪有开花免忧愁，一日平安一日福，会当过着一日的平安，就是一日的福气。一日清盈一日仙，一日无事小神仙，爱好好啊享用每一天，和每一天拢是咱上好、上界顺心如意的日子。每一天也拢是上天所赐的礼物啦，咱来珍惜人生。享受生命的每一个当下，甲您分享到这裡。